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这个地图哈，看我们这张地图，就是如果从加比斯到撒列谷的话，最近的一条路就是这样横过来这条路，但是他不能这样走，因为后来呢他吃了闭门羹，所以他只好怎么样，只好往红海那边走。那么正在往红海走的时候，没有想到那段路是最难走的，所以碰到火蛇嘛，就是那一段的故事。然后到了红海以后，他就绕了个大圈子，因为这个以东不能过了，所以就沿着红海，就是沿着旷野大道这样走。那这样走的时候呢，你当然就靠近沙漠，你到这边等于是靠近沙漠了，明白吗？那你这一边呢都在山地上嘛，都在山地上。但是呢，为什么他要这样走呢？因为啊，外约旦山脉有一条王的大道，这家王的大道是近路，如果你走的话，很快很快你就沿着这样走，然后到了什么耶利哥附近，你就可以转回来了。所以呢，当时呢以色列神当然他不能够再走原老老路了，所以他现在呢本来是抄近路，应该就是跨过以东。那么还有，不光跨过以东啊，你还要跨过摩亚才行啊，明白吗？然后呢你再往北走，结果没有想到呢，以东吃了闭门羹，摩亚也吃了闭门羹，到了亚门呢也吃了闭门羹。所以你看呢，这些都是以色列人最近的亲戚，但是呢他们不让他们去。所以后来为什么摩亚人时代都不能进入耶和华的会呢？就是因为他们拒绝以色列人从那里面经过。那么你看这些几百万人，如果真的是走王的大道的话，那么讲好的，我绝不贪你的便宜，我只走你王的大道。结果以东说 no， 还有呢摩亚是 no。 那么现在呢，既然在申命记讲了王的大道，所以又多了一点的故事，就是到底王的大道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我们还是趁着这个机会呢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然后我们才能够读出里面属灵的意思来。因为否则的话，你没有搞清楚一个事实，没有掌握住，你就很难在属灵上有任何的应用。所以我们记得了，这个表面上好像比较乱一点，其实并不乱。我再说一遍，最这个死海跟红海中间那是以东地，然后呢以这个死海的东边就是摩亚，然后在东北就是亚门啊。那么结果后来呢，神不让他们走，那只好走外邦人走过的地方。走外邦人地方呢，那一定要打，所以征战就开始了。因为神告诉他说，你不能打以东，打以东的话一点的好处都没有，神不给你。所以因为他们都是弟兄，所以呢很清楚的，现在他们遇到困难了，他们是要进迦南，现在要绕了好大的圈子。所以等到过了亚嫩河以后，那么神说，好，现在呢我可以把基列和巴山交在你手里，这是两个亚摩利人王，那就是迦南的王嘛，就交在你手里。所以呢这个是大概的地理是这样啊。我再说，巴山呢是靠近加利利海，那么基列呢就是加利利海跟死海那一块的一个高山，那就是所谓基列山。那基列山的好处就是它那里的它那个地非常的肥沃，那么然后呢羊啊，这个尤其圣经用基列山来形容人的头发了，你特别在歌中之歌里面，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地方非常的肥沃。那么尤其我们这后来十二个支派有两个支派的人，他们起头没有打仗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块地，他们往北打，然后打了基列，又到了巴山，所以摩西一定带着他们几乎走遍了今天的约旦。巴山可以说今天的叙利亚。那么然后到了基列这一块，一直到以东，这个全部都是约旦，今天约旦的范围。所以我们知道说，摩西呢的确是后来率领他们征战是从哪里开始，从亚嫩河开始，然后跨过了亚伯河，一直打到哪里，一直打到了亚摩河。那么 那么约旦河呢，你知道有两个很重要的支流，一个叫做亚木河，一个叫亚伯河，都是东西向的。那么这个呢，一个是基列，一个就是巴山。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于圣经的记载呢，就应该有一点印象。然后我慢慢再看到底以东代表什么，摩亚代表什么，那么基列又代表什么。但是在我们讲这个以前呢，我们要把王道讲清楚，就是王的大道讲清楚。因为很明显的，他们对摩西打发人去告诉以东说我们要借路。那么现在呢，我们希望如果能够借路的话，我们横着过来一下很快就到撒列基了嘛。但是很可惜对以东说不，所以后来他们才绕道而行，然后绕了一大圈，一个是绕过以东，然后呢又绕过摩亚。那么这个就是他所学的功课，看见吗？是他本来可以走捷径，甚至可以打出一条捷径来，神不让他们，所以他们说 no， 你只好绕道而行。然后摩亚说 no， 他又在绕道而行。那么一直等到基列和巴山，因为他们不输，因为神说好，你们可以得他们的产业，所以才打出一条路来。那么整到这一条路通通打通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才能够顺顺利利的进迦南。所以进迦南呢，一定要征战，一定有很多的拦阻，一个是弟兄的拦阻，还有一个是外邦的拦阻。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成熟的话，弟兄姊妹，你看一下最后一段路为什么最难走呢？你觉得很多的难处是世界来的，很多的逼迫也从世界来，但是你没有想到你常常会碰到以东人，也常常会碰到摩亚人，也常常会碰到亚美人。但是没有想到，就这些好像离开你最近的人常常给你带来很多的难处，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就成长。虽然是绕道而行，这个路是远路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神命定我们走的路，明白吗？所以这个你既然已经漂流旷野漂流了38年，现在绕一点路没有难处。所以神从来没有给我们一条通达的道路，神没有允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允许花香常白，但是就是借着我们最亲近的人，在家庭来说包括我们的妻子儿女还有我们的亲属等等，在教会来说都是弟兄姊妹。那么你看嘛，很多的难处是从他们来的，你能和他们争吗？不可以，弟兄应该和睦同居。所以怎么办？你就要学功课了。所以每次绕道而行的时候，你是本来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本来不应该花那么多代价，但是为着成长，为着生命成长，你看你学了这些功课，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长进。但是等到你真的你快靠，因为你过了亚诺河就很快就到耶利哥附近，就可以进迦南了嘛。但是你看见仇敌不肯，所以如果你没有把一条路打出来的话，你不可能进迦南。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以色列人是进迦南以前他所要克服的这些困难。第一关是以东，第二关是亚门，摩亚和亚门，第三才是世界，然后最后呢，我们终于进到迦南。所以这个故事呢，我们知道是慢慢慢慢在发展中。那么这次呢，我们说过，我们不深入，什么地点，什么一夜亚巴林啊，什么这个我们都不去注意它，我们注意这几个大方向。那么我们要问说，这个对我们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这里有一个有一件事，就是当你读到民数记，很明显讲了他们是借路，而借路呢是指着王的大道说的。那么王的大道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我想稍微要说一下，等一等你看他们和他们学的功课也有关系。那么讲的王的大道啊，我们第一我们要问这个王的大道从哪里来的。那首先我们要记得哈，整个以色列啊是两个大道包起来，在西边靠着沿海，又叫做沿海大道，叫 Via Maris。 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第九章的时候，特别讲到沿海大道，所以这是沿海大道。那么东边的呢，乃是王的大道。那么这两个起头都是军事大道，后来都变成贸易大道，很清楚的。所以最早是因为军事需要，所以打出这两条路来。那么然后呢，因为打出这两条路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自然他们就做起生意来。比方说沿海大道， 你就可以从大马色就沿着沿海大道一直可以到哪里，一直可以到埃及。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路，沿海大道。那么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不是这个，我们知道说腓力斯人也是沿着沿海大道，腓力斯人路就这样上来，这是所谓它的捷径。那么东边的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大道是在外约旦山脉里面的。那么这个外约旦山脉的这个王的大道呢很重要，因为这个也是跟世界连起来的。那么尤其呢不要忘记，到了什么地方，你慢慢到了红海，这个到了红海边的时候，你就知道那里有一个世界是我们不大知道的世界。比方说吧，你讲的约伯那里不是给我们看到这个，那个是讲的东方，那个东方什么地方，那个东方就是靠近撒拉，就是刚才我们说靠近红海那个地方。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那里的人都很有智慧，不是给我们看约伯三个朋友不是来找约伯的，因为来安慰约伯，结果反而呢给约伯带来很多的痛苦。那么这些人呢不要忘记很有智慧。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东方人的智慧，就是从那里来的。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就借着王的大道，你看见这个就可以和世界就接轨了。所以他是借着两个大道和世界接轨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这个王的大道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知道它属于什么。那为着要明白呢，我想我们要稍微回到最冷门的一章圣经，那就是创世纪第14章，这是最冷门的。但是我想我稍微一路上一面呢，大家对着王的大道这个地图，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就着这里面的记载，那么也许很多人读到这里就跳过去了，一个因为很多名字，那么还有呢地点也搞不清楚，所以现在拿着地图你慢慢应该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王的大道其实呢，严格说来，本来呢沿着王的大道应该就可以进到迦南，如果没有拦阻的话，但是现在你看见到处都是拦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个王的大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14章，我大概稍微解释一下啊。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和罗德就分了，罗德就慢慢到索多玛俄摩拉，那么亚伯拉罕呢当然他就慢慢就往这个世界的方向，伯特利的方向，那么最后呢他在希伯伦呢在那里就筑了一座祭坛。那么这个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当和罗德分离了以后是这样的故事。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那么就有两个阵营就对抗起来了，一个是四王，一个是五王。那如果你读这个四王的名字，有个叫示拿王，示拿王就是巴比伦王，还有以兰王，你记得吗？那个基达老马做以兰王，以兰王的严格说来就是后来的波斯，就是说波斯的早期就是以兰，这个巴比伦的早期就是示拿，所以这一点我想印象就清楚了。那么讲到巴比伦，大家印象可能还是不深刻，我再说一下，今天的伊拉克如果打开地图的话，伊拉克的北边就是圣经中的亚述，南边就是巴比伦，就是示拿，我想这样就清楚了。那么讲的伊朗，它隔壁不是伊朗吗？伊朗也是一样，伊朗有北部有南部，北边靠近德黑兰省会就是首都那个地方，那个叫马代，南边那个地方，南边的叫什么？叫以兰。我想这一点大家要有一点点印象。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讲到马代波斯，马代波斯一定一起讲，所以讲到那个胸部的时候，马波斯帝国的时候，你看马代波斯，因为它是两个肩膀嘛，所以是个复合体。那么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看到波斯猫也这样，波斯猫很特别，波斯猫它一个眼睛是蓝的，一个眼睛是绿的。所以我就帮助弟兄姊妹，我说如果你要记得这个波斯帝国呢，你记得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一个蓝眼睛，一个绿眼睛，所以这个是波斯猫的特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呢就是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兰王。那么讲到以兰的时候，我顺便还跟弟兄姊妹讲，这个以兰呢是闪的儿子，对不对？闪的长子叫以兰。那么还有其他的儿子里面有一慢慢慢慢就演出后裔，就是犹太人还有阿拉伯人， 那么中国人也是闪族，那么中国人应该从哪里来的呢？那么今天呢，一些研究人类学人种科学的人，他们在研究，那么现在慢慢的，那么大家比较相信，那么中国人应该是以兰的后裔，就是长子的后裔。那么以兰因为靠近波斯湾嘛，所以呢他是分两条路来到中国的，一个就是接着丝绸之路，那么从河西走廊然后就入住中原，那这就是周朝，就是夏商周。那么商呢，夏是等于是从蒙古那边下来的，大概这样。然后商呢是从海边过来的，所以因为以兰呢它是在波斯湾嘛，所以它可以从海上丝绸之路绕个大圈子就到了中国的东南边，就上岸了。所以然后这就是夏商了。所以你每次读这个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夏，他你可以一直追到什么，追到他的这个有一个人姓姜，就是一个羊下面一个女。那么这个字古字呢，其实跟一个羊下面一个人几乎是一个字，羌。所以羌族呢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夏这个这些人呢是从西边过来的。比方说有人说夏禹也是羌，有人说秦始皇也是羌族。那么如果你到那一带去，你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一班人本来在东边在西边，然后就入住中原。入住中原以后当然他就被同化了。所以那么这些羊人就是叫你想约伯当初是什么，是牧羊的人。那么还有呢，你看你这个羌族的人呢，他们用羊做他们的图腾，那么同时他们的民族其实就是羊的民族，所以这个就很像，就很明显的，就好像闪族呢经过了这个翻过了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从西域这边就过来了。所以你如果到那一带去的话很有意思啊，就是羌人呢他们每次埋葬的时候头啊一定是往西边一定向着西边的。那么他们说西域呢其实应该就是西安。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西域到新疆这一带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个应该如果闪族要过来，中国人要过来的话，那应该是从这边过来。不过这不是唯一的一条路，还有一条路，那么根据这些研究我们细节的不去说它，我不过是引一些发现，就是那么有的人认为说，那么有一部分呢就是以兰，本来是以兰，然后那边绕个大圈子就这样过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符合圣经所说的，那么挪亚的后裔有山海雅弗，那么中国人呢应该从以兰过来。所以这里的王呢是以兰王，那是很早很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很明显这些军队是在幼发拉底和东边，所以这个战争是圣经第一次跨区域的战争，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的国际性的战争啊，这个清楚的。所以这里讲的是战争的时候是四个王跟五个王的对抗，那么四个王有两个我们已经解释清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这个一定是从什么幼发拉底河的东边过来的。那么这个五个王呢刚好是索多玛的俄摩拉，刚好是在死海南边，也就是死海南边，那么在那里呢他们在那一带，那么然后呢他们就打起来。那起头呢他们一直伏在基大老马这个底下，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侍奉基大老马12年13年就背叛了，背叛了以后第14年的基大老马和他的同盟的王就来攻打他了。那为什么要攻打他呢？那么第一个你要想到，他如果是远征军的话一定是你这个本钱要花很多，你而且远征军不容易打胜仗，你到了目的地已经精疲力尽，所以呢如果是远征军的话他一定有利可图，否则他没有理由花那么多那么远跑过来。所以呢圣经学者就问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个什么可能的原因是叫他们会打起来，而且他服帖帖12年然后过了以后他们就又打起来了。所以呢根据一般人的猜测，那么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的死海红死海它常常是有天灾啊，比方说不是地震啊就是什么火山啊，那个附近常常有很多事情发生。 那么每次地震完了以后呢，那常常在沿海上面、死海上面就飘了一些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东西就是沥青。这个沥青其实就是最原始的像石油一样的东西呢，它就浮在死海上面。那么这个是宝贝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宝贝就是你很远很远的人，你都宁可花很大的代价，然后呢你能够掌控那个地方，然后到时候呢就财源就源源不绝了。那为什么沥青是那么重要呢？原因跟埃及人有关系，因为埃及人他常常是做木乃伊，做木乃伊呢一定要有沥青，沥青不是我们铺柏油路那个沥青，他一定要有沥青。所以那个时候谁跟埃及做生意谁就发财了嘛。所以你就知道说，明明这些人是在幼发拉底河那边，但是为着厉害的缘故，他们宁可不远千里就来和这个什么和他们就对抗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前面几节的圣经，你若读的话，大概前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五王呢都在西定谷，西定谷就是沿海，那么就是死海了，这个我们清楚了。然后呢他们就背叛，背叛以后呢，那么他这个四个王呢他们就来打他们。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打的时候啊，你看见这一路上并不顺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一路上呢都是巨人，这些人呢都是伟人呢。你如果看什么立法威人，都是像哥利亚那样的人，啊，就是这些伟人呢庞聚在上面。结果一路南下的时候，一路就把他们统统打败了。所以现在呢，你看嘛，圣经就交代经过哪一段。哪一段把什么人打败，哪一段把什么人打败。那表面上我们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但是不，你如果知道那个整个王的大道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呢你再回过头去看后来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他们为什么绕那么大的圈子，为什么费那么大的精神，为什么做那么多的事，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啊，这里面背后是有道理的，是有个背景在的。所以大家忍耐一点，我们看看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那现在你对照这个王的大道这个地图呢，我想就容易了。好，现在比方说我们从第五节开始，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到亚特律加宁。那记得哈，加宁是一个城，亚特律是另外一个城，亚特律加城加宁呢是什么呢？是姊妹城。那今天如果大家去参观那一带的话，你看见是两个土丘，考古土丘，两个考古土丘呢根本他们靠得很近很近。那么这两座城是什么呢？这两座城就是巴山的古都，明白吗？就是说在摩西还没有打巴山以前，那么那个地方就是靠近，那可以说是加利利海的东边那个整块的地，那个地方其实是火山地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地方呢叫做什么呢？叫做巴山，明白吗？叫做巴山。那么那一块的地它的首都在哪里呢？首都就是两座城，一个叫亚特律，一个叫加宁。所以大家现在看那个地图，你看就清楚了嘛，一个叫加宁，一个亚特律，其实它的确是非常靠近的，非常靠近的。好，他们就杀败了利法因人。那利法因你去读圣经啊，都是伟人，就像哥利亚一样，他们都是伟人。那么很清楚，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他们挖出来的棺材、挖出来的骨头啊，那些人都是巨人。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中最大、最有记录的、最高大的人不是什么？不是哥利亚，哥利亚还不够大，最高的就是巴山王鄂，他有一张铁床，你记得吗？那个床的长度啊，那是圣经里面创记录。所以你就知道说巴山王鄂也好，下面的人也好，个个都是伟人。所以你看利法因人，你知道什么？哦，他是伟人。好，那我觉得圣灵在这里埋一些伏笔啊。等到后来我们再去看以色列的过程的时候，我慢慢就懂得，我们就学的一些教训，学的一些功课了。好，这是第一个，在巴山，你知道当时是利法人，利法因人。好，然后到了在下面哈麦，到了哈麦就到了什么，就已经到了这个基列这块地了。到基列山的时候他碰到什么人呢？就碰到的人叫做就杀败了苏西人。你看苏西人，所以你看到了哈麦这里不是有苏西人吗？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深刻了。所以你这样一路上下来，好，然后再下面呢就是 在沙维基列亭就杀败了一米人。好，那么你看这个沙列沙维亭就是叫做以米人，就是以米人，你看他们是以米人啊。所以现在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早期的时候啊，这个摩亚的范围啊应该是以米人这个范围，但是后来慢慢把它的版图缩小了。好，我想细节的我不去说它了，反正就是说你看到一直到了基列沙威亭，就是快到死海的时候，那么快到西士本附近，那所碰到的是以米人，以米人结果也把他杀败了。那么然后呢就到了在南边，那就是希尔山，希尔山就是以东地了。以东地那个时候碰到一些伟人是什么呢？是何利人。所以一路上只要在山上的，你看他可以不同的名称，但是怎么样，他个个都像亚拿族的人一样，都是伟人，都是伟人，明白吗？所以一路上这样下来的。好，但是呢他这个在何，第六节，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哪里？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伊勒巴兰就是红海边，就是以寻加别那一带，到了伊兰，到了这个伊勒巴兰，所以一路上下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王的大道，他一面打一面打出一条路来，那起头是军事大道，后来就变成贸易大道。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就要借道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最早被谁征服的呢？是被这个五王四王征服的，是在以什么的时候呢？是在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所以后来呢慢慢这些地方有的给以东拿去了，有的给摩亚拿去了，所以变成摩亚地，给以东拿去的叫以东地。所以以东呢就占领了何利人，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东地了，变成以东地了，神给他那一块。然后摩亚呢，也这个摩亚人也是这样，他是什么，他是这个我们刚才是以米人，以米人。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这个以米人如果你讲到那个范围的话，应该是因为后来才是亚摩利人嘛，但是早期的时候不是，早期应该也算是摩亚，就是说早期这个罗德的这个后裔多半都是靠，都在哪里，都在以东海死海东边，在那住下了，对，那块地整个都算是摩亚地。但是后来慢慢演变的结果，他的版图被压缩了，所以这个摩亚地的版图呢是从撒勒西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亚诺河，亚诺河刚好在死海中间一个横过来的那东西向那个河啊。好，那么然后呢你看到了伊勒巴兰，然后第七节他们就回到安米巴，就是加底斯，所以他就回来了，你看了吗？所以从那个地方就绕个圈子就回到加底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呢？因为王的大道里面本来就这样经过，就这样走的，这是王的大道。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